好了，叫好没有？好了哈，还没啊？怎么那么久？看不到我，等一下念你抄比较快啦，啊、因为我的字很丑啊，多打电脑哈，到最后呢，结果就是字变得很丑，我以前字没有那么丑啊，就学会打电脑了，就变得很少写字了。这叫有得必有失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讲义62页哈、啊，倒数第二段第一行五失相成的地方哈、啊。五失，那五失，大家也许说，哎，这个有一二三，到底五失是哪一个呢？你看有五个名字的那个就是嘛，二跟三呐、啊。是五失相成比较有代表性的哈，那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导师的著作啊，《黑皮书》啊，《所以且有部》那一本啊，《所以且有部》那本书，99页到100页，导师有解释哈，99到100。那第一个传说呢，五失相成就是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师啊，有部本身有分成阿毗达摩论师，还有基宾师啊。基宾就是基宾呢，就是在我们的地图哈、哦，在 Mathura 再往西方上去，印度河那个地方啊，印度河 Mathura 在左边，不是还有一条河对不对？那个就叫印度河啊，那一条河叫印度河。那这个基宾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下个礼拜的地图可能会看到啊，它也叫克什米尔。克什米尔有听过吗？哎，基宾就叫克什米尔啊。那也是有部的论师，但是他们呢就有分这个两个不同的特色啊。那基宾的那里呢，他们的传承啊，五师传承啊，是从都是基宾还有铜蝶部呢的传说啊，都是从阿育王的时代才出现的。啊，那分别说部本身，分别说部也是铜蝶部里面啊，不是分别部里面分出铜蝶部嘛，哈、啊，其中一部呢就铜蝶部。那我们来看基宾的传承，就是佛、大迦摄、阿难、桑那和修，还有优婆橘多啊。然后铜蝶部的那个传承呢，就是优婆离。陀邪俱、哦、苏那俱、悉伽婆、哦、还有目犍连底、智底、智地须、哦、子地须、哦、子地须。那这个五师相承，这个相承啊，为什么我要带大家在这里跟大家讨，就是说明一下，就是这种在上座部比较重视的这种师承啊，因为上座长老啊。他们这一些他们很重视这个法脉传承，年轻的哈、哦，年轻的喜欢自由，所以他们都不喜欢这种所谓的这种传承的这一种规矩啊，或者是这一种传统，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属于上座部的啊，才有这样子的传承的这一种我们看得到黑板上所写的这种传承啊。那我来讲一个在经典上所记载的啦哈。阿难呢，他确实他在那一部经典的记载，就是阿难比大迦摄长，就是比较晚一点入灭了啊，就是大迦摄先入灭，然后才到阿难。那一部经呢，他就是有提到说，哎。大迦摄有交代阿难说，我把法传给你，那阿难你再要传给另外一个人。那阿难传给就是桑那和修，这个就是阿难的弟子啦，阿难的弟子来的，桑那和修、啊、阿难的弟子、啊、然后再由桑那和修传到优婆橘多、啊、那当这个传承阿难讲的时候啊，那经典记载是这样，阿难那时候因为已经老年了嘛，年纪很大，所以他有一次啊， 他就去年轻的那个比丘的那里，就是观察阿难有一个个性、哦、在大毗婆沙论讲，阿难的个性呢，都是喜欢有时会跑到一群出家人的地方啊，他会去看看你们在做什么，他很关心那些尤其刚出家的、哦、阿难，所以呢，他有事没事，他看到哎有一群人在那里，他会走过去。如果你在那里聊是非、哦、他就提醒你啊，要讨论佛法这样。那阿难有一次，他就跑到这个年轻的比丘那里啊。那年轻的比丘，那他在诵经、哦、他在背偈颂。那他在背的时候，他说：“若人生百岁，不见谁了鹤啊，不如生一日，而见谁了鹤。”这个阿难就跟这个年轻的比丘说啊：“哎，你们念错了呢，你们背错了啊。”我背给你听啊，阿难就背啊。若人生百岁，不见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见生灭法。那这一群年轻比丘啊，就说：“嗯，好啊，我就把长老你的话啊，回去禀报我的师父。”那这几个比丘啊，就回去禀报师父。那师父呢，就跟他的徒弟讲说。阿难陀现在老了啦，他的记忆力退落了啦，我们背的才对啦，他讲那个是错啦、哦、所以呢你应该要照以前的这样背、哦、你不要听阿难陀的，你要听我的。那阿难呢过了几天哦，他又跑来看看 这些人有没有改过来。他跑来听的时候呢，他也是这样哦，若人生百岁，不见谁了鹤，这样背哦，他就把生灭法改成谁了鹤。然后阿难说，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啊，佛陀不会这样讲，这个是你们背错了啊。然后他们说，我的师父讲谁了鹤，不是生灭法啊。那所以阿难呢那个时候就很多感慨啊，他说，假如舍利佛、目犍连、大迦叶还在的话，他一定同意我的看法啊。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不听啊，他也那部经记载说，阿难也没有骂他们哦，阿难只是感触很多啊。他说，这一些法的传承啊，到最后呢，只能够有修正的人才能够体会得到，啊、哦，这一种是就是老师教学生哈、哦，这一种传承啊，法的传承，有些部分已经断层了。你看，在阿难那个时候，老年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状况，更何况我们现在，对不对？2000多年了、哦、所以很多人在说法的时候呢都说，哎，我们是比较合乎正法、哦、啊，我们听久了、哦、都会升起一个疑惑啊，每一个都讲是正法、哦、所以我们到底是哪一个才是正法，你知道吗、哦、那修唯识的也讲啊，修天台的，修禅宗的，修南传的、哦、全部都，那到最后我有遇过一些居士，到最后他说，师父，我们读那么多到底要怎么，我要选哪一个好啊、哦、那不读的时候呢，傻傻的只是念佛还安心一点哦。啊，读了之后呢，不晓得要选哪一个好，你们会这样吗？会啊？不会啊？你们没有反应就是会，就是不会哦、哦、所以那些你如果会的话，你就去问那一些哈，他们没有摇头的那种哈，就是他们比较知道怎么调节自己哈，嗯，因为在佛法的传承里面有两种传承，一种呢叫做世俗佛法的传承，一种呢叫做修正圣义法的传承。那世俗法的传承呢，就是知识啊，啊规矩啊，制度啊，啊。那我们印书来传，印经来传承，这种都属于世俗的传承。那世俗的传承呢，它是比较刻板啊，比较传统。那真正佛法圣义的传承呢，就是修正了。修正呢，就是修戒定慧了。哦，这种才是世尊要我们要的这一种传承啊、哦。所以传承呢、啊，在我们历史上，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中国的不是有中国禅宗有没有？ 传到第几代就没了，传到第几代啊？第六嘛，六祖嘛，六祖过后就没有啦。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知道理由是什么吗？大家为了那个钵那个衣啊在抢啊，所以你看到最后啊，到才传到第六代而已哦，就出现这样的状况哦。所以呢六祖呢就是不是把那个钵打坏了啊？是不是六祖慧能大师有把那个钵藏起来还是打坏掉吗？啊，你们也不知哦，只是直到第六代就没有传了哈、哦、啊、嗯，回去要查一下啊、嗯，那总之他问题就是出现呢，本来有师承是很好的，就是从初祖达摩啊、哦、初祖传下来，哎，大家有这样子的传承，以法印心是很好的，但是到了六祖的时候啊。却出现抢衣钵的问题，所以啊，这个师承虽然是我们承系某个老师啊、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学应顺导师的思想，我们说哎，有导师的师承啊，导师呢是继承太虚大师啊、哦，那太虚大师在上面呢，可能还有啦哈、哦，就他的师父可能还有啦哈、哦，那我们说我们继承这样子的师承，那其实导师哈、哦，导师真正他认为不一定。这个叫做师承，真正的师承是法的，就是法的传承才是比较重要，而不是呢，就是说，老师，就是你有受过我的教育的，啊，就是你有受过我的说法而感动的，这个才叫做法的传承，或者是说有一个仪式让你成为我的法子，这个才叫法的传承。实际上，释迦佛的这一种传承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一教经不是说吗，佛陀不是在一教经有说，那就是假如有弟子们啊、以后啊都能够辗转行之啊、佛法能够辗转行之，那是为佛的法身常在而不灭，这个才是传承，法的传承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一种传承的师承的时候啊，也要留意了哈。嗯，当然他的一些法脉或者仪式的传承呢有他的意义，但是希望就是我们更加要重视这个实质的意义，修正的意义。那讲到师承啊，为什么藏座他们那么重视这种师承啊，就是因为在佛家里面呢、啊、佛教僧团里面呢、啊、这一种长老啊，这种剃度恩师啊，在传统上来说呢，都是特别特别值得感恩的啊。那在佛陀时代，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哈、啊，就是大家知道目犍连吗？有听过哈、啊？目犍连，大目犍连是什么第一啊？神通第一。他有一次呢，他就想侧听佛陀说法，他的声音能传到哪里？能传到哪里哦？所以呢，他就用他的神通啊，那这个是娑婆世界，那他就往西方飞去哦，用神通飞去。那飞了好远呢、啊，到了一个佛的世界，叫光明床世界。那边有一尊佛呢，就称为光明王佛啊，光明王佛。啊，飞到老远去哦，但是大目犍连。因为他是五浊恶世，就人间的圣者嘛，那去到那一个佛世界呢，每一个菩萨都是身高很大，那他飞到人家的钵那个旁边去啊，所以那些菩萨就问那个佛啊，光明王佛说，哎，佛陀啊，为什么有一条虫在我们的钵那边转来转去啊，啊，就像一条虫啊。那这个佛啊就跟菩萨们开始说，菩萨大家不要轻视、你们看起来像虫的这个东西，它是东方，因为它往西方飞去嘛，那从那个佛世界看释迦佛这里就是东方，那它东方的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上座弟子大目犍连、那 那所以呢，你不要看轻他。那后来这一尊佛啊，就跟目犍连开示，他说：“我们这个世界的报身，就是每一个菩萨都是长得那么高大庄严，所以呢，请你用你的神变啊，变到跟大家一样高大。”所以他就变了，啊，目犍连就变大了，那跟那些菩萨一样长得那么大个，啊。那后来那些菩萨呢，就非常的尊敬啊，这大目犍连。那他大目犍连在那个地方啊，他就没有忘记他自己的任务嘛。他跑到那个，他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还听，哎，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说法，他听不听到？那只要他一用心一听哦，就好像在他耳边讲这样子啊，哦，飞了那么老远呢，释迦牟尼佛的说法的声音还传到那么远去。然后这个大目犍连很好玩哦，他说他就听过后，工作就完成了嘛，那他就要回家，要回来娑婆世界啊。但是一飞太远了，你知道吗？就好像那个小鸟飞太远了，没有力飞回来的样子啊。他飞到太远，然后他就问这个光明王佛说：“哎，佛陀啊，我要用什么方式哈？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个方式，我要回去释迦牟尼佛那里？”那这个光明王佛就跟他讲说：“用你的这样子的阿罗汉的神通哦，你回不去了。你来到这里哦，你回不去的了，你回不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个方法，就是呢，你意念你的本师，就你意念你的恩师啊，你意念他，然后呢，目犍连呢就打坐，就专注意念他的师父，意念释迦佛。他一意念哦，他就回到来了。”他意念他就回到来。那这个故事哈，他要传达的意思就是，除了佛有无量的功德，声音能传到很远哈，他最重要就是在长老上座他们哈僧团里面很重视师父，很重视剃度恩师的恩德啊，就是因为念师恩呐，就是比如说这一种传承，他都是师身的传承，法的传承。因为假如没有这样子的老师，我们没有听过这样的法，是不晓得怎么样让自己净化身心的。那所以有这样子的老师，我们学到这一些也知道净化身心，那以后我也要把这些传承下去，那把这些佛陀的精神啊，老师的精神呢传递下去，所以才有这种师承的出现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哎，佛教有这种师承，是不是要搞宗派啊？要搞这种法脉的对立？不是，真正的含义，它还是为了要传承佛法啊。那到了现代啊，当代或者是一些佛教的问题，那就不一定是原来师承的意义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能就是要记起来了哈，好，那到这里为止，我们62页讲完了啊。我们现在要进入64页，讲义的64页。那前面我们已经有提过啊，从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明显的就分成上座部和大众部，对不对？好，所以请大家看讲义64页。最左栏最左边第一段第一阶段的分化是在西元前300年，就是分这两部，大众部和上座部。第二阶段呢是有分成初分跟次分，初分呢就是一说部说出师部，这边有没有次分啊？就是第二次分啊，就是多闻部说假部，这样会看吗？会哈，那待会我们后面就会有了哈，有初分跟次分的用词，然后第三栏就第三阶段的分化，那最后面呢就是第四阶段的分化。那分化到第四阶段过后呢，就是整个部派大概就是这200-300年的发展哈，那形成部派佛教哈，大家称为部派佛教就是这一些部派的名称呐啊。 那也许我们还没有了解他的分处部派的用意之前呢，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同一个释迦牟尼佛，要有这样子的不别分区分呢？哦，那如果从前面这样子谈过来，大家就知道了，会分成大众部和上座部呢，那很多是因为戒律的问题，观念不同，对不对？有一些认为可以抓金钱，有一些认为不可以抓金钱，那为了这样的问题，那就分开了啊，就分开，所以会有大众部啊、上座部等等。那当然其中的思想的分歧还是很多啊，那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详谈了啊。不要说以前有这么多部，现在如果要画台湾佛教史的这种部别啊，我看搞不好不止是十八部哦，啊，搞不好不止啊，很多宗很多部啦哈，在台湾，嗯，所以这个也是思想自由的结果啦哈，嗯。但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图表哈，反而思想自由的大众部哈，分化的比较少哎，反而是很就是很保守的上座部分的比较细一点，有没有？哦，这个就是我们待会要继续看的了哈，嗯，好，我们来看底下哈，图表的底下各个阶段分化的依据哈。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戒律的问题；第二阶段呢，是思想还有教义的问题；第三阶段呢，是地区还有寺庙的问题。那第四阶段是什么呢？待会大家看到就知道哈，你会为之一笑啊。他是依什么理由而分化哈？好，那部派分化的分布的情形，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了哈。就是印度那什么区域有什么部派啊？这些大家可以自己看。好，请看讲义65页。第三行，从部派分裂的系谱当中可以理会出呢，部派分裂的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意义不同啊。我们来看第一个阶段的分化，它是依戒律的问题而分化啊。那第一阶段分为上座跟大众，主要是僧前内部的戒律问题。那佛教僧团的原则啊，就是僧事僧觉啊，僧众的问题由僧事啊，僧众自己开会来解决。我们在家中啊，啊，我有写那一本僧护僧的那一本小册子，大家有拿到吗？啊，我在里面就有写到哈、啊。那其实出家人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家人去，我们要护法也要如法啊，要护得刚好，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建议啊，有一些建议或者跟师父的建议啊。但是呢，不能够直接去骂这个出家众，或者是呢到处讲、哦、这个都不好。那把事情交给这个寺庙的住持，或者交给僧团去处理，那我们只是在旁边做建议的这个角色就好了、哦、那当然呢、啊，我有写到，那假如真的是太离谱的、哦、比如说犯四根本戒的这种，那这个我们就主动的就要离开了、哦、所以这个大家要学聪明一点啊、哦、嗯。那僧事还是僧觉了哈、哦、那上座受到尊敬，那对于僧团的事情啊没有决定权啊、哦、虽然他是很值得尊敬，因为他老年上座嘛啊、哦、但是佛教的特色是尊上座重僧伽啊，就是重大众。那是佛教僧团的特色，所以这一句话大家应该要把它画起来，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过，对不对？啊，僧团的原则就是年长的我们要尊敬啊，长老大德，但是呢，他没有决定权，任何事情还要交由大众来做决定啊。所以，那也许大家说，哎，我们出家众大家都有各自的忙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会决定呢？我们半月半月有送戒啊，半月半月有送戒。那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慧日讲堂，我们大家会在一起的时间呢， 就是早餐午餐啊，尤其午餐大家都会在一起。所以像我们慧律讲堂，我们的师父啊哈，住持和尚呢，如果要宣布事情或者讨论事情，都是在那个午餐过后，大家还在那边坐着啊，就问大家。那如果你没有表示意见，默然就是 OK 这样啊。所以如果我问大家说你们明不明白，你们都没有点头没有摇头，我就当你们 OK， 因为圣团里面就这样啊，你默然的话就是证明你同意啊，你同意啊。好，那再来，在佛教的流传当中，起年上座呢，建立起上座的权威，上座的影响力胜过于身且多数的意志，引起大众跟上座的对立，就是二部分裂的真正意义。啊，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假如修行自己没有留意的话，也是会存在这一种问题啦，就是出家久了，那就跟大家一样嘛，我们在一个家庭久了，虽然是工人哦，工人哦，如果他在这个家庭久了，他也当成自己是主人了。那我们在僧团也一样，你是认久了，你也会自然会觉得说，哎，你在出家久了，你自然会觉得说，哎，你讲话应该要受到尊重这样。但是这一些心态其实我们都要自己警惕，那如果是我们是有那一种别人一定要接纳我们意见的想法的话，有时会带来自己很多困扰，带来很多困扰。所以有时我们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扮演的角色只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我们纵使是在家人，我们在家庭里面也许你是父母亲的角色，但是还是要尊重小孩子的意见，让他们发表意见，也许这样子大家更加的和、那在僧团也一样、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圈圈。那比如说僧团里面受具足戒，受具足戒呢就是受大戒，就是比丘戒、比丘尼戒、具足戒。一摩僧祇律说，和尚，这个和尚啊，就是这个尚呢，通尚且的尚啊，就是和尚啊，住持和尚那个和尚，那是受戒者师长啊，受戒者师长，那这个是特别受到感恩的啦啊，所以这些得戒和尚啊，是我们很值得感恩啊。所以我以前在，我是在光德寺啊，那是净心长老那里受戒，那我是他常住传第二次戒的时候去受，那因为他常住很少传戒，传第二次的时候我去，那去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两个月的，不是一个月，两个月，那所以就比较就是如果没有耐心的人就不会去参加这个啦，因为两个月比较久嘛，60天、那我们就是喜欢久一点，就是可以多学一点东西。那在受戒的时候啊，在受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哈，真正对我们出家的生活里面啊，对我们最有恩的哈，就是有几位代表，就是第一个就是剃度恩师。剃度恩师呢，就是让我们从第一个是皈依恩师啊，皈依就是让我从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佛法，然后接触佛法，这一个师父呢，我们要特别特别感恩啊。第二个呢，就是剃度恩师，就跟我们剃法的恩师啊，让我能够舍俗出家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受戒的恩师。那假如没有，因为受戒呢，你看我们底下哈，第二行就有，我们在受大戒的时候啊，要有十师，就除了三师之外哈，要有十位长老在旁边做证人哦，这个戒法才能够通过哎。所以如果是没有这十位尊证的话呢，我们也不能够受戒啊、那所以在僧团里面啊，这一些特殊的 师长啊，对我们修行人来说啊，都非常非常有恩德啊，很值得去感恩他们啊。那当然，我们来继续看哈。那要求受戒的弟子只负于身团或者将来教导的责任，是否准予受戒是由僧伽十位师长共同审定通过，承认为僧伽的一员，这是众僧伽的实力。所以真正要受戒呢，也要这十位 长老们、啊、都同意我们才能够去受戒。像我们在我的常住啊，我想很多师父都一样，他是要有一些常住呢，有一些道场他是规定你当净人当几年啊，出家当沙弥当几年，那然后才去受戒。那受了戒呢，他就不理你了啊，就让你自由发挥了啊。那像我们常住呢，师父是用观察的，他没有硬性的几年几年啊，但是他会观察。那如果是觉得你呢心智未熟啊，啊还是很喜欢玩哦，他就不给你那么早去受戒。我们受戒是师父叫我们说，哎，你可以去受戒，我们才去的，不是我们去求师父的，不是说师父我要去受戒啊，这样不是，我们不可以讲的哦，连讲都不可以讲的，嗯，很严肃一下这样的啊，嗯，那师父讲受戒，那我们才去啊，所以那时候。啊，有这样的机缘哈、哦，去那里学习也是觉得是蛮好的哈、哦，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讲义第二个圈圈的地方啊、哦，上座部系的律部呢，和尚为十师的其中的一人啊、哦。那上面呢是摩诃僧伽律，就是上座部嘛。第二个圈圈呢是上座部，第一个圈圈是摩诃僧伽律，是大众部、哦、第二个圈圈是上座部。那两者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就是众大众的实力，众僧伽的实力，就是大众部呢，他们比较重视大众，所以师长呢没有决定权，他要呢十位师父啊来审核这个人可不可以受大戒啊。哦，决定权在十位师长那边，不是在师父。那第二个圈圈是上座部的律典啊，他们就把这个和尚纳到十位十师里面的其中一位，那地位也就比较高一点了啊，因为他是有投票权啦、啊，有投票权，那也就是强化师资的关系，所以渐渐形成上座特殊的地位啊。甚至于在公决行筹啊，就是举手或者投票的时候，那假如上座啊、哦、在主持会议的上座觉得自己的行事不利，就可以不公开结论、哦、使共同表决的那个事情呢、啊、无效。这是上座权力改变大众意志的实力，就是有一点点私心啊啊、哦，有一点点私心。这种情况，人之常情，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要用人的心态来看呐、啊，哈、哦，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就历史上完全出家人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哈、哦，那实际上历史记载还是蛮多的哈、哦，嗯。好，我们来看星号小节的地方。从历史上的观点来说，佛陀晚年的500劫到500劫集，就第一次劫集乃至700劫集，第二次劫集只是关于戒律，那上座还有大众多数的争论，那结果呢，我们看圈圈，第二行的圈圈，大众部是多数派，青年多，上座部呢是老年多、哦、少数派、哦、大众部是东方系，众僧伽众大众、哦、上座部呢是西方系，众年长的上座、哦、这是决定无疑的事实、哦、这是第一次分化以戒律为主的主要的内容、哦、 我们来看第二次分化，以思想跟教义啊。那第二次分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看一下64页这个图表哈。第二次分化，先看下面哈，这个图表下面就是上座部分出说一切有部，还有分别说部，对不对？啊，这个图表，那这个就是第二阶段的分化。那大家对着65页来看哈，那第二次分化呢，那上座部呢就分成说一切有部，还有分别说部啊。那说一切有部呢，在第一个圈圈啊的那边有提到呢，说一切有部就它的教义呢，就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啊。过去现在未来都实有啊，法性没有差别。那分别说部呢是第二个圈圈啊，它是过未无体，过去跟未来啊都是没有体的啊，那现在才是实有啊。所以呢说一切有部还有上座部呢，在第二阶段的分化主要是以教理来做分派啊的主要原因啊。再来看大众部啊，就是图表的上面，那其中我们来看讲义66页啊，对着来看啊，讲义66页，66页最上面有一个括弧一初分，有没有？然后中间有一个括弧二次分，有没有？那我有刚刚在看图表的时候呢，有跟大家说第二阶段的初分就是一说部、说出师部、基因部，有没有？次分呢，就第二次分就是多闻部、说假部，这样会看吧啊。那我们现在要看它的内容啊，看66页的地方初分。大众部初分就是一开始呢，它分成三部啊，一说部、说出师部还有基因部。那第一个圈圈，一说部还有说出师部呢，是以教义的特色立名啊，明显的可知一说啊，或者是说出世法啊，那这一些呢就是以教义得名啊，教理得名。那第二个圈圈就是基因部啊，那它又翻成牛柱部、牛家部啊，或者是枯居灰山柱部等等。那这些部名啊，这个基因啊啊，或者是灰山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底下啊，就是66页的中间，唐，这是读魏对不对？唐魏哈。啊，就是高草等烧成的热灰啊，日灰就炭灰啦。那原意是库库达啊，显然跟部名是一致的。那依这一部的见解呢，你看了为什么叫做灰山柱部？你看它的意义是非常好的哦。他说，经典上佛陀说，六根、六尘、六识、六触、六受。这一种啊，我们有这一个根深，面对尘的时候呢，接触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种种的感受。那产生种种的感受，假如我们生于贪嗔痴火啊，那会导致我们生死轮回啊，一直在受这个轮回的炽燃啊、炽烧。所以呢，这一切有为法啊，都是像火一样在燃烧人啊，苦恼不已啊。所以如热灰一样，虽然没有火，但结出不得，就是这一些贪嗔痴火啊，啊，触到了呢，就会被烫伤啊。所以一切行是热灰的理论而成名。所以你看，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基因部啊，你就想到它是灰山柱部的话，就是他希望像佛陀所讲的这一种。跟尘世升起的这一种炽火啊，三毒的火啊，那会让我们触伤、烫伤。那我们不要让它烫伤的话呢，才是这个不别要带出佛陀的教义的深意啦啊、哦！所以你看，一个不别的名称啊，也有这样子的义理，很有意思啊、哦。就取名要取得很有意思啊、哦，所以大家。 我看有一些学佛的人、哦、很重视那个皈依的名字、哦、因为像我们出家中也是 啊如果那名字取得不好、哦、人家觉得 很不可思议，所以 他要出家的时候，我们以前有一些同学、啊、他找了好多名字、哦、然后到处去问说哎，这里有五个、哦、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好这样、啊、那取名像这些部派当然取名如果取得好、哦、真的是很有意思、哦、但是也不要太过在意这个名字啦、哦、你纵使有很好的名字但是没有修行也是没有用哦。所以我们还是要踏实一点的、哦嗯、好，我们来看次分、哦、第二次分化大众部，接下来呢又分出多闻部还有说假部、哦、那第一个圈圈说假部的假就是施舍盘压底盘压底的意思，施舍什么是施舍呢？就是一般我们讲般若经有三假，有没有名假、受假、法假，那个假就是施舍的意思，施舍那佛施舍这些名言章句啊，要希望让我们了解佛法过后能够呢修行得解脱、所以这些名言施舍啊在佛教来说呢是施舍非常多的，因为众生无边，所以施舍的方便也无量无边，目的还是要让众生契入正道、哦、那所以这个明显的就是依教义得名、哦、那多闻部呢，多闻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解释说是比以前听得更多，这个叫多闻，多多的闻嘛、哦、但是导师说我以为这不是多闻的原来意义、哦、多闻原来的意义呢应该要如杂含经所说的、哦、就是要听闻到能够让自己的心产生厌离灭尽，就是要心要逆生死流，希望解脱，这样子的法你听到了，这个法能让我们感动到想逆生死流，这个法才叫做多闻、哦、而不是呢听了好多，那听得多不见得就是多闻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情况啊，因为一开电视机就有嘛、哦、那天我就是有遇到一个居士，因为他的思想是非常传统的，那当他碰到另外一个就是有听过这一种课程的同学的时候啊，他就跟这个传统的居士讲说哎。现在电视上有某某人、哦、在讲的时候，他说我一听到他讲我就转台，一听到他讲我就转台、哦、那这个传统的居士就跟他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哦，他也许在这种研究上没有，但是他有神通哦。他说他有神通哦，会看病啊会什么这样、嗯、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哦、学到可贵的东西、啊、应该要记起来，有一些记不起来的东西、哦、像导师讲的你多听几遍就自然会记起来、哦、像我们这种地名啊人名啊部派现在记不起来、啊、大家不用苦恼、哦、因为我也背不完的，我也背不起来、哦、那但是有一些重要的、哦、你就要记起来，比如说这里所讲的多闻、啊哦、导师有讲我们听法听很多、哦、不管你听论啊听经啊都好没关系，但是只要能够听到能够激发自己想好好用功精进，做错了事情知道自己惭愧，自己懈怠也知道自己懈怠要赶快用功，这样子的佛法我们继续听就可以称为多闻了、哦、就可以称为多闻。那如果我们听了就会批评说哎呀这个外面的哪里讲的不好啊、哦、哪里不好，那会让我们产生慢心的这一种法我们就要留意了、哦、就要留意了、哦、所以真正的多闻、啊、它是在戒定慧上是不断的在会用功、哦、那我们像僧宝、哦、或者是三宝我们都要毕恭毕敬、哦、不管人家如何，但是我们表现出来是一个 想真正解脱的行为的话，那别人也会受我们感动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出家人修行是应该的，那我们在家人有时懒惰没关系啊。但是大家不晓得哦，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啊，不像古代，现在这个社会啊，在家跟出家的生活啊，非常的靠近，非常的靠近。所以啊，有时在家人精进啊，也会让我们精进一点哦。你相不相信？还是在座的都比师父懒的呢？哈，我真的有碰过非常非常用功的居士，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心，就是在法上用功啊，那不要都学坏的啦，大家好的要彼此增上。所以如果有非常好的道心的居士，那希望在一个僧团里面也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互相激励，互相增上，互相依持扶持这样。好，我们继续看第三个阶段分化，是依地区跟寺庙第三阶段。那如果按照我们图表来看，66页倒数第三行，大众部分处至多山部，对不对？那导师后面又写东山西山，有没有？但是你去看那个图表啊，东山西山是至多部分出来的哦，有没有？是至多部里面分东跟西哦，东山西山哦。那这个大家看一看图表就知道了。然后上座分别说部呢，那传入奇南的话呢，就称为赤铜碟部啊，或者赤铜叶部。那赤铜叶部呢，底下又再分成大四派啊，无畏三派，或者是起源四派啊。好，我们看讲义67页。那分别部呢，在印度的本土啊，因为分别说部呢，有分成印度本土，就是印度这个板块，那锡兰就是斯里兰卡那在海外呢有赤铜碟部，那在大陆呢，就是印度的大陆啊，有分成化地部、引光部、法藏部等等那所以有部就分成独子部等等那这个大家自己看我们来看星号的地方2467第七行67页第七行。佛法主要的思想对立其实是在第二阶段的分化，第二阶段已经 表明得很明白。那到了第三阶段呢，是独到的见解独到的见解不是没有，而大部分呢是知末的问题你看呢，依义部众伦论来看，独子部分出四部分出四部只为了什么？哈，只为了一个偈颂的解说不同，分成四部。你没有觉得有点好笑哦？我们第一次在看到的时候，有一点不可思议哈。大家有找到吗？67页上面划线的地方所以有一些部派呢，它是非常枝末的问题呀，一点点的一个偈颂解释不同啊，我就跟你分家这样。那所以有一些部别啊，其实它也没有影响很大的了好，我们来看第四阶段的分化，缩转部还有方广部。那缩转部呢，是属于上座部分出来的，缩转部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分化然后呢，方广部呢，就是比较属于大众分出来的大众部分出来。那缩转部他因为有立一个圣意我在第二行立圣意我，那所以呢他展开了有的新机运所以我们来看那个第四分化底下的圈圈西元前100年，缩转部兴起于北方，展开了缩有的新机运，因为他立一个圣意我立一个圣意我。那第二个圈圈，那兴起于南方的方广部就是大空说部，展开了一切空的说的说明，所以这个就属于方广部 但是他的空啊，到后来也是有一点问题了。龙树菩萨有纠正哈、哦，也是在西元前一百年哈、哦。那大乘佛法到部派发展到第四阶段的时候啊，大乘佛法慢慢已经酝酿到差不多因缘可以起来了，所以到第四阶段过后啊，部派佛教渐渐就隐没了啊、哦，比较没有那么兴盛。啊、很多部派没那么兴盛，反而大乘佛法就应运而起了、啊、那这个我们在下一次会谈到、啊、好，那到这里呢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完我们部派比较复杂的地名人名、啊、然后分派的这一种部别、啊、等等、啊、那所以我们过后啊过后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啦，但是比较重视教理啦、哦、教理、哦、意义的探讨、哦、所以下个礼拜、哦、我们开始就谈部派的思想了、哦嗯、好，我们这个礼拜上课就到这里，请大家合掌。